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我们看看湾区 local 新闻。最近呢，有一个第30号的提案，这个提案是打算对富人增税，来加快对加州电动车的过渡。对于这个提案，反对者是表达了他们的怒火。在湾区有很多的富豪加入了战团，他们都纷纷的捐款啊，来阻止这项提案的通过。到目前为止，反对者已经筹款超过了1.4亿美元。在这些捐助者中，有旧金山硅谷的知名的亿万富豪，还有一些风险的投资家、首席的执行官，还有一些大型的建筑商。之所以反对这个提案啊，这些人认为说这项提案是劫富济贫。反对并且捐款的这些富豪有 Netflix 的首席执行官里德·海斯廷，还有风险投资家迈克尔·莫里兹。另外一个方面，30号提案也有支持者呢，也是发起了一个网站来批评那些捐款反对30号提案的人。我们先来看一下30号提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提案。这个提案是说要增加那些年收入超过200万美元的加州人的所得税，增幅高达 1.75%。这些增加的税收有 80% 会用来支付购买电动车的折扣，还有增加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这些税收的另外 20% 会被用来像野火防范还有灭火这样的举措。有很多富豪是反对的，支持者也有大笔的捐款。有知名的湾区企业像 Lyft 的网约车公司，他现在已经捐款4530万美元来支持这个30号法案。为什么 Lyft 网约车公司会支持这个法案？因为如果30号提案通过，网约车的司机就会获得大批的款项，使得网约车提供服务者的这样的司机把车辆换为电动车。加州的法律是要求像 Lyft 和 Uber 这样的网约车公司，到2030年的时候，他们旗下运营的车辆中必须有多达 90% 的车辆，它的行驶里程需要达到零排放量，就意味着他们要使用电动车。那么加州州长纽森他是签署了这项激进的电动车法规的，可是对于第30号的提案他却是反对的。他说这个提案是 Lyft 想要拿走大笔的纳税人的资金，他的一个玩世不恭的计划。来关注另外的一个和湾区住房相关的消息。湾区的很多城市都被要求要写一个住房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用来解决湾区的住房危机问题。要求这些城市必须在2023年的1月30号之前把这些计划交给政府，因为加州给了他们一个大幅度提高的法定的住房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说从2023到2031这期间，整个湾区9个县要给所有收入阶层的居民44.1万套新住房，这个数量是现行8年周期的数量的2倍还要多。那么这些城市就必须要拿出一个合格的计划，告诉州政府要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才可以打造这44.1万套的新住房。但是截止到10月初，加州住房和社区发展部都已经退回了湾区有15个城市中的14个城市的草拟的计划，目前只有阿拉米达县他们提交的计划是被通过了的。像 San Francisco, Oakland, Sunnyvale, Mountainville, Redwood City, 还有 Antioch, 很多其他的城市，他们的计划呢，要求他们一定要重新规划某些社区，把这些社区可以当作一个高密度住宅的社区。有一些地方官员和住房专家说他们的这个计划书被退回来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因为加州的这个计划目标被定得这么的高，而且他们认为之后还会被退回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根据商业房地产公司 Colliers 发布的一份最新的报告，今年从7月份到9月份这第三季度中，南湾的商业办公室的闲置率是平均为 10.5%， 比前一个季度的 10.1% 又稍稍的提高了一点。可是和去年相比去年的第三季度是 10.6%， 和去年相比还是有所进步的，闲置率没有那么高了。但是接下来呢， TikTok 的母公司，这个公司是来自北京的 ByteDance， 它在北三号线的一个高科技园签下了一大笔的租约，它租下了 Coleman Avenue 1193号和1190号两栋办公楼。那这两栋办公楼的位置，它和三号线的国际机场只隔着一条街。这个 Coleman High Line 原来呢是属于雅虎旗下的，现在由雅虎转租给 ByteDance， 所以目前整个南方的商业办公室的数据啊就不会闲置那么高了。根据公布的数据中，在南湾的主要的一些商业办公市场中， Santa Clara 目前的闲置率是最高的，它的闲置率达到了 19.1%， Sunnyvale 的闲置率是最低的，它的闲置率是 4.2%， 三号赛属于他们中间，它的闲置率目前是 11.3%。 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到2025年，加州的超市必须要停止使用塑料袋。这个法案是由州长加文纽森在上个周签署的，法案是 DSB1046 号。那么根据这个法案，到2025年的1月1号之前，超市必须要逐步淘汰购买水果和蔬菜区所使用的那种一次性的塑料袋的制品，并且店家还必须要使用可回收性的纸袋，或者呢是可以用来堆肥这样的袋子。其实这个法案最初啊是要求在2023年之前要换掉所有的塑料袋，可是在今年的4月份啊把截止的时间改成了2025年了，这样做可以给商店再提供额外的时间让他们去改变。减少塑料袋的食量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处呢？根据 Mercy News， 在加州年度 Coast Clean Up 这个节目中，在加州海滩捡到的塑料袋的数量啊，从平均65736个到2019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25768个，下降的幅度高达 61%。所以这个法案希望可以禁止塑料袋的使用，再减少塑料袋对于加州海滩所造成的污染。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和投票相关的消息，11月8号选举日马上就要到来了，旧金山已经在全市放置了34个官方的投票箱，这个官方的投票箱一直会开放到投票日的晚上的8点，选民可以使用官方投票箱来投寄他们的选票，或者是投寄他们被授权可以替别人去投的这样的选票。所有的投票箱会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一直到11月8号的晚上8点，选民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间选择投票。选票会由警长办公室的警员和授权的选举局的工作人员定时来收集，然后会把这些选票直接送到选举局。选民呢也可以邮寄选票，它可以投放到市政厅的投票中心。投票中心是从10月11号明天开放，工作日的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选举日前的两个周末，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还有11月8号选举日上午的7点到8点这个时间来开放。当然在这里啊，也要建议大家要当面去投放选票，如果当面投放选票是要在11月8号选举日的晚上8点之前交回来，这个选票才可以被计算在内。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关于啊马上就要到来的感恩节火鸡的价格。虽然也有人说现在考虑感恩节是不是还为时过早，但是专家们已经预测说感恩节传统的大餐会非常的昂贵，尤其是主菜火鸡的价格会非常的贵。经济学家在上个周表示，感恩节前的火鸡的价格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根据 AFBF 的报告，在上个月新鲜的无骨无皮的火鸡鸡胸肉的零售价格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每磅 6.7 美元了，和去年同期每磅只有 3.16 美元相比已经提高了 112%。 在上一次火鸡的价格这么高还是在2015年，当时美国是爆发了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现在火鸡的价格之所以这么高，就是因为众所周知的通货膨胀。在8月份，食品的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高了 11%。 有一些最受到价格打击的物品包括假日烘焙季主食，像黄油、鸡蛋和面粉的价格，所以今年火鸡的价格可能会更高。经济学家表示，供应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价格会上涨，而且这种价格上涨也不会很快得到缓解。 因为产量的下降和需求的增加，再加上通货膨胀，这样组合起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火鸡的价格会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不要走开，休息一下，稍后还有精彩的内容。